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上海封城继续，笼中人同公权力较量；美国北约俄罗斯，地中海上军力比拼；马克龙连任法国总统，各国领袖祝贺；卫青宁招募大量大白，外媒揭露内幕；股东施压，推特同马斯克进行交易谈判；钟建华宣布离港赴英。香港已容不下真话。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上海在清零的政策之下，上海人成了真正的笼中人，悲伤的故事仍在延续。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立行发文，点出了当局多个死循环，就是将市场流通堵塞得严严密密，然后说尽全力打通堵塞点，要求所有市民足不出户。但食饭问题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俾冇感染嘅人发咗好多莲花清瘟胶囊，但又告知你冇感染不能吃，就医前要做核酸，但入医院测核酸要有核酸证明。健康嘅人一片片测核酸，但又告知你测核酸有感染风险。抗原试剂发咗一大堆，日日测，但又告知你呢个系唔准嘅，等等等等。他并质问怎样的脑才能够设计出这么多死循环呢？这些死循环造成上海人物资短缺，捐赠食物遭反卖，急重病人无法被送入医院而死亡，已经转为阴性的人却被迫入方舱，普通百姓买不上食物，处于饥饿状态，各地援助的蔬菜却被投入垃圾桶，京东的平价货物无法完成最后100米交到客户手中，而拥有通行证的车辆却可以自由出入各小区，售卖高价团购物资等种种困境。一名癌症女子化疗完之后回屋企，因领导冇点头，保安唔俾入小区，女子坐喺小区门口无奈痛哭。上海阿姨转为阴性，从方舱返回小区，遭到咗热情嘅接风洗尘，当局强推硬隔离，用铁门将全栋楼的人锁在屋企，如果发生火灾，里面的居民只能葬身火海。上海的小朋友点都没想到有一日被非洲小朋友祝愿餐餐食得饱。上吐下泻，上海政府又出错，物资传送过期腐坏鸭肉，还有笑中带泪的。网上说今日的北京群太好笑了，每个群都在疯狂抢物资。群里面的上海人正在传授北京人备货抢货的经验，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人透露他们会延居小区的外国人好多，亦好强。据说法国领馆、意大利领馆都出面干涉，将隔离阑珊的人走了。一个女邻居说，我们中国人在上海要靠在法租界受外国人保护了，真是悲哀。上海一名副市长被群众质问，你看你吃到又肥又白，你看我们都瘦成什么样了。愤怒的上海市民拆除封锁他们楼房的所谓硬隔离的铁丝网。有网民说，给我们生命最大威胁的不是病毒，是不受制约的权力。随着俄乌冲突的严重，地中海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海军力量的展示场，海上军力的扩建到了几十年来最显著的水平。法国驻地中海部队的区域通讯官拉维尔纳 Debo Laverne 告知法新社，目前大约有20艘俄罗斯军舰驻扎在地中海周围，在驱逐舰、潜艇和护卫舰方面，俄罗斯已经将它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与此同时，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力量亦增加了一倍。拉维尔纳指出，美国人回来了，那是自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拉维尔纳说，在有美国军队的地方，俄罗斯人亦在那里。俄罗斯舰艇的位置是为了监视盟军的活动。在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北约在该地区只有大约3个航母打击群，就在几个礼拜前，美国延长了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在地中海东部的部署。 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 Carlos Del Toro 解释话，杜鲁门号和其他盟国军舰的作用是为了进一步防范俄罗斯，并随时候命，等待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发出的命令，保护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24号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在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这是俄乌战争开始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出于安全原因，他们星期一较早时候离开乌克兰之后才披露这次访问。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 Oleksiy Arestovych 没有提供关于这次会晤的更多细节，但据美媒报道，美方承诺恢复在乌克兰的外交运作，并向该国提供逾$3.22亿的军事资金。法国大选尘埃落定，在24号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马克龙以绝对领先的优势战胜了他的对手极右翼国民联盟主席马琳娜·纳庞，成为20年来首位连任的法国总统。欧美领袖纷纷祝贺，亦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已经对马克龙发送致贺信息。根据法国内政部最终的数据，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以 58.55% 得票率轻松击败纳庞的 41.45%， 但有报道称马克龙并无庆祝胜选的心情，他坦诚体会到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各界目光投向接下来的6月国会大选。由于对当前法国政治气氛的厌倦，法国选民这一次的弃权率惊人咁高，粗略估计每四个选民之中就有一个以上的人没有参加投票。中共在清零的政策之下动用大量人员，而协助当局实施他的强制措施的所谓大白，亦招来民间不少的愤恨。但除了当局派遣的军警武警和体制内人员充当大白之外，近日外媒文章揭露了另一些大白的内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报道，经济不景气和不断增多的监管令令中国大陆很多行业萎缩，出现了失业潮。大陆的劳务机构趁机大量招募失业从外地来的打工一族，填补目前劳动力市场的新缺口，参与疫情控制。这些打工族被从头到脚用白色防护服罩住，俗称大白。在中国，大白无处不在，是中共清零政策执行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报道，被雇用做大白的陈浩南从深圳被调到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工作，该中心已经被改造成方舱，可容纳15,000名发烧患者。陈浩南告知外媒，他对那里的恶劣环境感到震惊，他们的宿舍就在会展中心外面，没有自来水或饮用水。当陈浩南和其他工人要求劳务公司提供樽装水时，他的经理要他们饮附近的河水。另一名姓卢的大伯表示，他在疫情期间失去工作，随后报名做了深圳政府的一项临时工，但是这种零星的有时是危险的工作并不受法律保护。当上海封城的时候，招工机构安排他去上海扫楼，就是着家着户劝不愿意的居民接受核酸检测，但在抵达上海之后，雇用他的临时劳务机构要求拿走他的大部分工资作为请人的中介费。在感到被劳务中心欺骗之后，他和工友在上海徐汇区政府大楼外抗议，很快被警方驱散。还有一名叫黄博文的打工族找到了一个前往上海当大白的工作机会，为困在屋企的居民进行核酸测试。当他坐了20个钟头的巴士到了上海之后，巴士直接将他们带到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方舱隔离点，而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居民楼宇。他表示，这不是他们被承诺的工作，而他们所有人都不敢在没有经过适当健康培训的情况下进入隔离点。这些愤怒的打工族陷入了困境。在上海， 举目无亲，无工作，无处可住，即使他们返回当地亦不受待见。大多数城市都不愿意接收那些最近去过上海的人。报道称他们这类工作并不稳定，甚至收入亦不高，还有染疫的风险。有评论说这些人是被当局利用来管制民众的工具，但同时他们自己有时亦是当局的受害者。中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社会低层互相伤害。世界首富马斯克首次提出收购推特公司时，遭遇推特管理层的所谓独院战略的抵御，但知情人士称推特在4月24号终于启动了与马斯克 Elon Musk 的交易谈判。他的430亿美元的收购报价吸引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很多股东。路透社报道，推特决定与马斯克接触，标志着推特目前正在探索是否有可能以有吸引力的条件将公司出售给马斯克。马斯克曾经表示，推特需要私有化，这样才能够成长并成为一个真正拥有言论自由的平台。马斯克计划在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支持之下，为他的竞标提供资金。他在上个礼拜四概述了详细的收购融资计划之后，推特的很多股东联系了该公司，并敦促他不要错过达成交易的机会。过去几日，他一直和推特的股东会面，寻求对他收购的支持。消息人士称，马斯克坚持认为他对推特的出价是他最好和最终的出价。推特尚未决定是否会探讨向马斯克施压，令他提高出价。推特董事会已经决定收集更多信息来了解马斯克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交易，并令该公司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条款。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24号晚深夜透露，他已经离开香港将前往英国。他在面书以不愿作逃兵，无奈需被秦惠提发表长文，感叹目前的香港已经容不下真心说话，只容许谎言和假话，已经不是能够免于威胁而正常生活的地方。钟剑华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2020年退休之后出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他表示原本没有移民的想法，毕生的职责志向和担当都在香港。他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绝大多数的亲人都在香港，视香港为栽培养育之地，以贡献香港为置业。钟剑华继续指出，在香港做相关评论几十年，亲眼见证了殖民地时代香港逐步走向公平开放。旧时的政治制度虽然不是绝对民主，但一直有进步，对人权和自由的保障亦不断提升，确保法治下的公义。可惜这一切竟然会在主权移交25年后的今日变成明日黄花。港人被迫无选择地接受中共以蒙昧世人为目标的洗脑，他对很多前辈和同辈人人不断被威吓打倒感到愤怒，对很多年轻世代因为敢于争取而身陷囹圄感到忧戚无奈，对于香港的新生代只能被灌输而不能得知真相感到伤感不忿。他直言自己不愿意被制度的蛮力拉向沦落倒退，但仍惹来无休止的滋扰，权势力量或明或晦的威吓。钟剑华亦提到，他知道很多为了避秦而去到海外的朋友，其实都一直心系香港，希望继续为香港做些事。他亦愿意尝试以这种方式演绎另类的离土不离乡，继续为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